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5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维也纳会谈，目前正值伊朗核谈判的关键时刻。有关官员说，在解除制裁的时间表和允许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设施进行核查这两大有争议的问题上，谈判已取得进展。六大国的外长星期天返回维也纳，设法在自行设置的7月7日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六晚上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没有发表声明。希腊民众星期天就经济改革措施和债务问题展开全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投票结果如何。投票开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欧盟方案的人数不相上下。希腊总理齐拉普斯呼吁民众对欧洲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条件投反对票，他说这将使政府与欧盟财政部长谈判处于有利地位。希腊财政部长指责欧盟试图通过恐吓的方式迫使希腊民众依照欧盟的意愿投票，这无异于恐怖主义。赞成接受欧盟条件的人士则认为，希腊没有选择，必须留在欧元区。脱离欧元区意味着希腊必须使用希腊货币德拉克马，而希腊以外的很多地方可能会拒绝接受这种货币。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视频显示，他们在叙利亚城市巴尔米拉的古代竞技场处决了25名男子，刽子手看上去只有十几岁。星期六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据说是叙利亚政府军的25名男子从臭名昭著的巴尔米拉监狱押往竞技场。视频显示，年轻的行刑者们身穿沙漠迷彩服，戴棕色头巾。据报道，伊斯兰国五月占领巴尔米拉以来，已经在城内和周围地区进行了200多次处决。美国前国务卿，同时也是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中国政府方面大量盗窃美国的信息。克林顿星期六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时说，中国盗窃了美国政府的大量信息，寻求占上风的机会。美国与中国打交道要保持警醒状态。他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修建设施，威胁到菲律宾等同美国具有战略盟国关系的国家。香港多个团体及政党星期日上午在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所在的金钟海富中心举行集会，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因在网上批评李光耀而被当局定罪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以下就是美国之音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代表香港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香港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外佣组、亚洲教务工工会联会等15个组织的大约100人星期天上午11点在金钟地铁站附近集合，游行到香港新加坡领事馆，表达各界对于彭善事件的关注，并谴责新加坡政府在拘押于彭善期间的不合理行为。游行人士手持横幅高喊释放于彭善的口号，并焚烧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头像以表不满。在游行队伍抵达新加坡驻港领事馆之前，就有保安人员以领事馆周日休息为理由拒绝示威人士前往。这期间参加游行的人士与保安方面发生口角冲突。16岁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善之前因为在网上上载短片批评新加坡政府而被拘捕和提告，目前被关押在当地的心理卫生学院，并将于明天正式判刑。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89年六月三号天晚上呢，我跟我的妻子一块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那么形象的说法，这个空气中都能闻出这个血腥的味道来了。我当时呢头脑很冲动，我就说呢，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要来看这一幕。我妻子呢就不同意，拉着我要回去，我就不同意，我们俩在广场上就是争执起来了。最后呢是我妻子一句话打动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无谓的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就这一句话打动我，所以呢我同意离开的广场。我当时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抬不起头来。很多人呢带着白布条，人家是往那边广场走，我是当逃兵了。
作为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官史作者之一，高文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用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个人民的好总理形象。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用坦克回应了和平示威的学生。
从那时候我觉得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呢那已经尽了。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这个对话啊，承认的话呢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这种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所以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从开始我来写这本书。
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在2003年我出的时候，到2006年的时候，我这本书始终是禁书榜的第一名。
江泽民只是一个会
王者拿着手，
如果这个书出来，我们将
这书都打不打，这个革命如果真的做。
1994年10月11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新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个星期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中南海，这本书引起震怒。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详尽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不那么光彩照人的一面，包括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更是因为这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书，讲述亲眼所见的毛泽东奇人奇事。前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一大批人曾经写公开信、出书，在美国和中国对这本书大加批驳。显然，如果没有中南海的认可，这种高层次、大力度的反驳几乎不可能。中共高层的反应如此强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本书的作者叫李志绥。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
他是毛主席的啊，所谓贴身医生嘛，主席的就相当于总统的这个私人医生嘛，等于说你毛的从头到脚，你的身体状况他都是完全了解。在那个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都跟毛在同一张车上面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啊，那当然毋庸置疑。
1995年2月13日，就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面世刚刚4个月以后，李志绥在美国芝加哥的住宅内猝然离世。随他而去的是他尚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中南海回想录》，和心中那些可能永远 无人知晓的红墙内的秘闻。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四人一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细数上个世纪3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毛泽东如何凭借这场运动排除异己，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庐山会议实录披露了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内部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内斗。改革历程首次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的秘密录音。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说一场历史震惊的悲剧啊，终于未能避免的发生了。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朝鲜战争揭秘，让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发动朝鲜战争的不是美帝，而是中国的盟友金日成。而抗美援朝使金家王朝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揭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把阴谋阳谋一并摆到了阳光下。1959拉萨，梳理了中共建政后藏人和中国官方关系发展的进程，告诉人们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的真实原因，并非官方口中的叛乱失败，而是在中国政府压力下的无奈出走。
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墓碑详细描述了中国60年代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为3600万因饥饿而死的人写下了永远的墓志铭。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记忆，让1966年到1976年那场10年浩劫的痛楚不再被淹没。寻访64受难者，是1989年举世震惊的64事件中那些官方希望被抹去、被遗忘的名字和故事流传于世。与此同时，这些禁书的作者的身份又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寻常人根本无从了解的内幕、黑幕，可信度颇高。李锐，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李锐当然对中共党内的事儿就非常熟悉，尤其是对那个庐山会议他参与的，他当时是做笔记的，他那个笔记做得非常详细，里面涉及到一些像刘少奇、周恩来在庐山会议的表现怎么样，跟着毛乃真、彭德怀呀，他就利用这个很珍贵的这样一份原始材料，就写成了一本庐山会议的前前后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书就非常权威。
宗凤鸣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将64事件后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晚年生活呈现于世人面前。
他是赵紫阳的亲密的战友，他们在一起抗日的时候啊， 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一块打游击。赵紫阳在软禁的时候，其他人都很少，很困难去见他。
嗯，
但他可以天天去。
嗯
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又是同乡，又是同志战友哈，这个所以他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谈很多事情。
禁书的作者来自左右两翼，未必都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左派人物，比如文革期间中国的副统帅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文革时期中共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有中国大陆政坛左王之称的邓丽群，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香港一家叫做大风出版社他的主持人叫王小强他呢跟邓丽群的儿子叫邓英涛相熟，我想有这个背景，所以才有可能把邓丽群的书呢拿到香港来出版。出了第一版出了之后，当然也就很受注意嘛。北京把它发现了，发现之后就不让再做第二版、第三版，不再加印，而且已经上市的要收回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李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他在1989年六四前后写下的日记，原定2010年在香港出版，然而在出版的最后一刻，由于中国高层的压力，被迫叫停。不过，目前在海外还是有几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流传。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的另一位关键见证人和参与者，
跟他从2011年的一月到2012年的六月呢，见过十几次，有九次呢，我整理了材料，整理材料最后就变成这本书《陈希同亲述：众口说经难说真》。
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言行。政治和社会内幕、黑幕，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加之令人信服的作者，使这些禁书成为抢手的热门货。
李志绥这本书可以说是在香港的所有禁书中间，我认为是第一本。它的销路、它的影响力，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第二本书超过它。
禁书这个概念啊，极大的刺激了这个读者的购买的这个欲望，因为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就是有很多程度上的自由和西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这个之一，所以呢，很多人到这个海外来，这个除了购买这个名牌产品以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买禁书，而且买这个禁书呢。比买其他的这个衣服啊，买其他的手表啊，或者买其他的东西还要令人刺激。
我这本书呢，也是成为到海外旅游的人买这本书回去来孝敬他的领导、孝敬这些官场的官员们的一本最好的礼物。很多官员我知道点名就要你这本书。
不管是在中国政界高层还是民间，这些禁书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我同学在深圳来，另外有主管人告诉他李同学又出书了。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以三面红旗就是中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以正因三面红旗叫到了全国混乱，造成大饥荒。
听说有一次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的会议，但是有人跟他报告参与这次会议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本李志绥的回忆录所以江泽民说是大发雷霆哈。
然而不管是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的另一面，还是内幕、黑幕、非正统观点，中国官方 都不希望让人们知晓。
目前呢，在大陆呢，披毛容易，披粥难。
嗯哼，
为什么？就是因为粥本身，它在这个中共这个，它是个道德圣人。毛他自己的话呢，他干的很多事情，他已经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别人没办法真正的去面对现实，替他来辩护。周的话呢，还希望能够维持那么块的招牌。周是这么一个对革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最后结局都这么惨，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谁还在相信这场所谓中共的这场革命呢？这个我觉得对他们的解构力度是非常大的。
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著作《墓碑》在香港多次再版，并且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英文版。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场大饥荒的发生地中国，这本书依然被禁。
大陆肯定出版不了，我是干这行的了，我怎么会知道？如果是我总编辑给我，我也不会出版了，我不敢出版了，怎么在负责任呢？真的真的不敢出了。有的地方发文件，比如武汉，一个市武汉哪个区的区委，给那个教育局发了个通知，禁止写黄色反动书籍进入校区，其中有墓碑，也看到了必须没收查处。
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禁书，是因为他们既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不准流入内地。显然，在内容上，他们触及了中国官方的红线。
这些书一出了之后啊，就触犯了中共的很多禁忌，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人，有些是健在，有些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还在，他们在大陆啊，起码一个权利，一个金钱经济利益，这些关系是非常要紧的，会对他们有些可能有些不利的，啊，不有失面子的，至少是。
杨继绳2012年11月13日为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说，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于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饥荒的根本原因。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内部档案资料，而公开这种长期封存的档案，正是信息公开化的开始。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当局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苏联这个变化，这个巨变，就是从公开性开始的。而中共的话呢，在历史上对人民，包括对他自己人所犯下的这种罪孽，远远超过苏共。因此，一旦解构的话，一旦公开出来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呢，它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行动由来已久，每个时代都有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禁书。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与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介绍给西方读者。斯诺对这些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为中国的红色革命赢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问世，反响热烈，曾经多次再版。1949年以后，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是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美国朋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不止一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一直迟迟没有出版，只是在1960年少量印刷了一些供内部发行，以便配合斯诺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直到中共建政30年以后的1979年，在《西行漫记》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已经作古之后，这本书才与中国读者公开见面。1962年，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出版，书中主人公刘志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正是这个陕北根据地，使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东躲西藏的中共红军主力得到了落脚和喘息之地。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就中央。刘志丹于1936年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他的弟媳李建彤写了这本小说纪念他。不料毛泽东却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指责这本小说要为反党集团头目高岗翻案。高岗当年也是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之一。在随后的整肃行动中，受到这部反党小说牵连的多达6万人，其中6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当年曾经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卷入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迫害，蒙冤长达16年之久。1989年8月，一本描述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战场战事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中国出版。作家张正龙正面刻画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国元帅林彪。
他采访了很多视野的人，而且他把林彪处理的呢，是一个战神，机智、果断、冷静、稳健。甚至有拿破仑那种痴迷于战争的个性。
雪白血红一书在市场上热销，却引发中国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军队将领的不满。
首先就是林彪在东北的一个对头彭真委员长说话了，他跟他秘书说的，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高明吗？
接着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
王震拿着手比这个枪，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者留下来有什么用。
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直接给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他说呀，雪白雪红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这是一部为蒋介石凭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
1990年，《雪白血红》在中国大陆被禁，其作者张正龙一度被逮捕。几乎就在《雪白血红》出版和被禁的同时，中国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卷入六四事件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
我下来我就问，我说这里是不是群臣？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一个人说我是监狱长，那么我就在群臣之下。
在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一纸红头文件，剥夺了14个人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权利，
叫做关于停售包同等人作品的通知。它的时间呢是89年的9月2号，这个时候包同和我们都已经是在牢里了。它的第一条就是包同、金观涛、葛阳、苏绍志、张显阳、李洪林、任婉丁、曹思源、戴晴、于浩成、高山、刘晓波、王若望、阮明等14人的个人作品一律停售，凡通知停售的图书严禁在市场上流通，严禁黑市倒卖，违者将从严惩处，请各地有关部门加强对图书市场的检查和管理。第6条，以上通知不公开不报道。 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啊，这个中间做那个中间人的这些人也好，卖书的也好，他们都知道有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就是还是不能出版。啊，既不能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在原则上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啊，出版社原则上也不接受我的书，那么啊，我也不能到大学或者是什么正式的一个机构去做演讲，就处在这么一个地位。
2004年9月19日，胡锦涛呢接了军委主席，闭幕式上他发表一个演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就职演说。这个就职演说所讲的就是要管好意识形态，要怎么管，就要严防死堵，叫防洪水猛兽一样来管好意识形态。北京整肃了三个出版社，人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三个出版社就是整肃了几本书呢，人文比较少，就是一个农民问题调查，还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加起来这三个出版社封了70多本书。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孙和他的时代。张东孙哲学教授，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51年，他被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机密，被免除政府职务，开除出民盟。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1973年死于狱中。
告诉你们，你们全在如来佛掌中。毛泽东自己说的，都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啊，就是指的就。中国知识分子4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命运就是在他的手掌之中。
这本书出版后，有位出版中间人想在大陆出版，找到了戴晴。
然后他先跟我商量，咱们能不能比如说删点儿啊，我说不能删。能不能改个题目，我说不同意改题目啊。后来说能不能不用你的名字，我说可以。他说那我们用谁的名字啊，我说曾经我编这个张东孙，编他的文集的时候，我用过我妈妈的名字，如果咱们要接着用我妈妈的名字是可以的。哎呀，很高兴，然后已经找到了出版社了，出版社已经跟他说了，说你把那个作者的简历啊给我传过来。我妈妈101岁，我把这个101岁的人的简历也给他传过去了，什么都做好了。最后又跟我说，你如果不同意改的话还是不能出。
由于中国大陆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香港、台湾甚至美国的出版社。香港1842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不受中国管制。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然享受着一国两制下的出版自由。
香港很早以前吧，那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是文化沙漠，说这个地方高楼大厦，大家人来人往，万山云集，都是做生意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无法出版或不能完整出版的禁书。一批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历史类题材的香港出版社也应运而生。在中国近年来的禁书当中，除了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被禁的以外，多数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被称为党内的左王的邓丽群，就连他这样的，就是说曾经负责意识形态的这种最高官员，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也只能放在大概香港出版。而他自己当年在做了个宣传部的官员的时候，他说那香港是一个专门出版这些反华读物的一个基地，但最后他的书也放在香港，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
香港这个曾经的文化沙漠，今天被人称之为禁书乐园。对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国官方查禁的方式相对简单，勒令出版社停止发行，书店下架。 而对于在海外出版禁书，中国则采取了其他措施。首先是对作者及其家人施加压力。
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钟凤炳，他本人也是个老干部，而且三八式的。当这个书正式交给我们出版的时候，北京当局这个有关部门就找他谈话。一直到最后出版的之后那几天啊，很紧张，公然是把他弄到哪儿去，避开记者去找他。怕把这个事情弄大。
最后是由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代表中宣部、安全部、国防科工委找钟凤鸣谈话的。那位中央候补委员副主任就说，你写赵子阳这本书，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啊，就是反革命，这本书不能出。
但是他坚持啊，他不退后，不放弃。如果他放弃，他给我一个电话，我就不会出了。
2012年，姚建富为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整理出版了《胡赵新政启示录》。
这是一个96岁的老人，75年党龄。他说：“看来啊，要重复毛泽东1940年代的承诺，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加了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要废除一党专政。”这本书是2012年1月出版的，2011年9月时候，上面新闻出版负责人找了我们给我发工资的部一级的单位，再找小单位领导正式找我谈话了，说姚建富，你有一本书要在香港出版，而且是由包同的儿子出版，不准出版。我的回答呢就是，作者不说，这个上面写的是胡基伟著，姚建富编，我没权决定出版不出版，但是我是党员，你们上级有什么意见要我传达，我可以原原本本的传达，你让我转达给的作者或者出版单位。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我希望给我一个书面文件，是谁为什么不让出版，我好传达。后来他们如实的把我意见反映给上面，后来他们怎么能给书面文件呢，给个书面文件呢，胡继伟不会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第二次谈话的时候说了，如果这个书出来，我们将按扫黄打非的办法处理，就要当非法出版物，不准姚建富替胡继伟赠送、传播、散发。
作家余杰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触怒中国官方，余杰被迫远走异国他乡。
当我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没有办法来直接的来威胁恐吓我，他们就会那选择我在国内的家人，比如说他们专门来成立这个专案组的人员，这些国保的官员他们会甚至从那个北京飞到我的老家那个四川，会找我的那父母、找我的弟弟、找我的姨妈等等我的很多亲人谈，希望他们来向我施加压力。
在中国的施压手段中，国安国保的介入已经司空见惯。
到2004年以后，就是胡锦涛时代以后，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就他的这种严厉程度有急剧升级。介入到新闻出版，那控制的不仅是就是原有的这个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一些那机构，甚至像国安和国保这些赤裸裸的暴力机构，他们也直接的来介入。
余杰曾经试图与警方理论对抗这种压力。
第一次跟他们交道的时候是2004年的冬天，也就是胡锦涛 接任了军委主席，掌握了全面权力的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我说如果三个宣传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愿意来谈，比如说我的哪个观点错误了，我的哪本书有问题，我愿意来我们一起讨论。但是就是当局所派出的是一个警察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非常不愿意跟你们这个部门来谈，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使命是那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说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书生一个作家，由你们这个部门来跟我面对面的谈，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的这种荒诞性，这种对这个法治的这个践踏。
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警方的暴力，
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那对我进行传唤，然后把我带到警局，然后赤裸裸的来提出威胁恐吓，说你如果那出版这本书就会把你那扔进监狱，一直到最后他们把我那绑架到郊外进行那毒打，甚至直接的说出只要上面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了。新闻出版的控制到了胡锦涛时代，它变成这种暴力维稳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就是说原有的就是传统的这些控制方式以外，就是说胡文时代我觉得加入的新的方式就是这种用国安和国宝，甚至最后演变成这种非常残酷的身体折磨，这种酷刑折磨，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这种生命安全的这个保障，不得不那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姚建富所著的《陈希同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国警方曾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31号呢，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呢，31号上午呢是找陈希同，让陈希同承认没有授权给我出版这本书。第二路大军呢是压到我那儿，连机关的领导呢大概五六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发一个音门给包普，封存这本书。陈希同情书，我说呢，第一，你们没有看这本书，你们现在就叫我封存这本书，你们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我说陈希同现在还认为六四啊，应该是致使动乱的，他反对动乱的。我说这样的书你们为什么不让发？我说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说封存香港出版社的书是不正确的。第一呢，香港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能下命令让他封存起来呢？但是他们不走，一定要我想这个。我们单位领导也劝我考虑写一个，我说我考虑一个钟头，我也想了想，我可能还得这样封，不然他们又不走了。最后我说我同意写一个，由我们机关给发给包普的。就是此书暂缓发行，经济损失由组织负责。完了我就到包同那儿家去了，包同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包同，就你必须打电话给包普，你儿子要你他停止这本书，封存这本书，他那个电话不准给外国打的呀。然后就是那个来的公安部门的人用手机跟包普联系，包普再打电话回来，包普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号27号已经把书啊发给零售点了，不可能全收回来。这是三路在北京的，第四路呢派人到香港置业去，你全部封起，或者我买或者用别的嘛。对，包括说没办法，已经到零售点，但是我自己手上仓库里还有1000本，这1000本你们拿走，
拿走了。
四路大军一天之内出动， 很紧张的。但是晚了，六月一号呢，香港全世界都知道。那实际上最主要内容呢，那个各个大通讯社发表了。
在海外，禁书作者和出版商常常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我跟你讲，非常妙的，根本神不知鬼不觉，啊，交个书稿给我们，也公然大陆的公安还是国安就知道了，啊，就找这个作者啊，去喝茶啊，去谈话。
无论在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人在美国的时候，当我跟那香港的那出版机构、台湾的出版机构谈，在这个过程中，那中共当局他们的情报系统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相信，比如说我的电邮、我的电话这些，那即使在美国也不是完全能够那个保密和很安全的，他们也会直接的去找这香港的出版社来施加压力，比如说像那出版我的那个中国引力温家宝和刘晓波传的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这个他们的负责人鲍普先生，他从那香港到北京去探望他的父亲的时候，这些国宝的官员就会找他谈话，希望他那放弃这样的那出版计划，甚至他们还会通过给这些出版社的这负责人那发送有毒的这个电邮来破坏他们的电脑啊等等，这些事情都那发生过。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信息管道，比如说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就知道我们出某本书，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比以前高文清先生的书晚于中文来，我跟高文清先生刚刚认识啊，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说要不要出这本书，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了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中领馆的人给我来个大电话，纽约总领馆的人约我来谈，想买断我这本书。
这股力量甚至延伸到了海外的名牌大学，
哈佛那个 Fairbank Center 邀请我去，那么去的话呢，给我提供一定的这个财政这个经费吧，支持我写这本书吧。我刚一去，大陆那边呢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就通过各种渠道来所谓做工作吧。然后呢，还通过资助我的那个哈佛那个教授，那时候是 Fairbank Center 的这个 Director 傅高义先生。一个就是这个熊光凯，当时是副总长，主管这个所谓情报，经常到美国参加中美这个战略对话。还有一个所谓江泽民的这个智囊，社科院副院长刘吉，这两个人都分别跟这个傅高义打招呼，甚至于给傅高义送各种书，包括周恩来的秘书怀念周恩来的这种小册子。这个潜台词呢，都是说你不要再帮助这么一个的，所以呢，后来哈佛就把我这个经费就给人断了。
然而，尽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
我们不会受制这么一等压力，不会出这本书。其实说给我们压力，不是说这个开放自己。那当你自己如果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的时候，那就我们有必须有我们生存的条件。如果中国大陆开放新闻自由了，那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在海外的出版的行业，也许我们就回中国去了。也许我们就退休了，不应该出版了。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世随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
自从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先很害怕， 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1976年，四人帮被捕以后，贤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为此，他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1988年2月，贤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1989年1月12日去世。他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1949年以来这39年的遭遇写出来。他说，一定要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晚年周恩来出版的背后，也有一个作者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故事。
我妈妈文革中现行反革命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关到秦城监狱7年，出来的时候是精神分裂症。那么说你妈妈在文革中呢受到很多磨难，我们不希望她现在再有什么新的磨难了。这种警告呢，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妈妈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作为一个儿子不能去在她晚年去尽孝去啊。中国人讲话嘛，父母在不远游，我是在海外，哎，我没办法。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这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回去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那时候我跟我母亲通这个电话呀，我妈妈那时候已经病重了，白血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妈妈说，不要管他，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最后呢，我连我的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从春秋时期秉笔直书的齐国太史公兄弟，到东汉末年针砭时事的党锢之士，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式民主出现言论自由的理念，到公元前5世纪罗马共和国将言论自由视为最珍视的两项权利之一，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从西周统治者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1474年罗马天主教会提出审查制度，到1559年颁布禁书目录，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一帆风顺。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在中国，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先后批准的四部宪法，都庄严地声明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官方仍在强力禁书，人民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出书呐喊。
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杰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来了啦。提的话题就是在 Craigslist 上买东西 Bargain Hunt Bargain Hunt Bargain Hunt好便宜的东西 I'd like to start bargain hunting for furniture online 我想在网上好便宜的家具 I really like to search Craigslist first People list furniture for sale on that site when they're moving away It's awesome 我一般会先去 Craigslist 看看别人搬家的时候会把家具挂在上面处理特别划算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应有尽有 Oh wow, what else does Craigslist have? 哇 Craigslist 上还有什么 You name it, they got it Craigslist has everything from furniture to new roommate listings It's awesome 应有尽有人们把各种东西都往 Craigslist 上挂从卖家具到找室友的广告很赞的 One stop shop One stop shop One stop shop 一站式购物 Wow, it sounds like a one stop shop What have you purchased on Craigslist lately? 哇听起来是一站式购物你最近从 Craigslist 买什么吗 I just bought an awesome lamp for my bedroom from some guy's moving sale我刚才从搬家转卖的人那里买了个特别好的灯可以放在我的卧室里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website do you use for bargain shopping? OK,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愁水果提的话题就是电视剧 In a funk In a funk In a funk Upl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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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开心的 I have been in such a funk after watching the season finale of Game of Thrones I'm so sad about Jon Snow Jon Snow So I've been watching a lot of uplifting TV shows我看完这集最后一集《权力的游戏》之后，一直很伤心。想到 Jon Snow， 就很难过。所以我在看一些让人开心的剧。Cracks me up， cracks me up， cracks me up， 笑死我了。I watch Modern Family all the time.Every single episode cracks me up every time. It's hilarious. 我一直在看《摩登家庭》，每一集都笑死我了，真的特别搞笑。Incredible cast. Incredible cast. Incredible cast. 演员阵容。Modern Family also has an incredible cast.Claire and Phil are such a funny couple. 摩登家庭演员阵容也相当好。Claire 和 Phil 这一对太搞笑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TV show cracks you up every single time? Do you think Jon Snow will be back in the next season of Game of Thrones?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您继续收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5号星期天晚上9点，以及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6号宣判全美同性恋婚姻合法之后，台湾两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都表态支持同性婚姻合法，是否这能够帮助台湾的同志平权进展呢？此外，北京高调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却引来台湾当局要求中共正视历史，两岸争夺抗日话语权，谁才是正统？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稍后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而下面呢，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时间交给 VOA 的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维也纳会谈，目前正值伊朗核谈判的关键时刻。有关官员说，在解除制裁的时间表和允许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设施进行核查这两大有争议的问题上，谈判已取得进展。六大国的外长星期天返回维也纳，设法在自行设置的7月7日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六晚上会谈了大约1个小时，但没有发表声明。希腊民众星期天就经济改革措施和债务问题展开全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投票结果如何。投票开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欧盟方案的人数不相上下。希腊总理齐拉普斯呼吁民众对欧洲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条件投反对票，他说这将使政府与欧盟财政部长谈判处于有利地位。希腊财政部长指责欧盟试图通过恐吓的方式迫使希腊民众依照欧盟的意愿投票，这无异于恐怖主义。赞成接受欧盟条件的人士则认为希腊没有选择，必须留在欧元区。脱离欧元区意味着希腊必须恢复使用希腊货币德拉克马，而希腊以外的很多地方可能会拒绝接受这种货币。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视频显示，他们在叙利亚城市巴拉米拉的古代竞技场处决了25名男子，刽子手看上去只有10几岁。星期六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据说是叙利亚政府军的25名男子从臭名昭著的巴尔米拉监狱押往竞技场。视频显示，年轻的行刑者们身穿沙漠迷彩服，戴棕色头巾。据报道，伊斯兰国五月占领巴尔米拉以来，已经在城内和周围地区进行了200多次处决。美国前国务卿，同时也是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中国政府方面大量盗窃美国的信息。克林顿星期六在新罕布尔士州竞选时说，中国盗窃了美国政府的大量信息，寻求占上风的机会。美国与中国打交道要保持警醒状态。他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修建设施，威胁到菲律宾等同美国具有战略盟国关系的国家。最后，香港多个团体及政党星期日上午在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所在的金钟海富中心举行集会，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因在网上批评李光耀而被当局定罪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以下是美国之音香港的报道。
代表香港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香港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外佣组、亚洲教务工工会联会等15个组织的大约100人，星期天上午11点在金钟地铁站附近集合，游行到香港新加坡领事馆，表达各界对于彭善事件的关注，并谴责新加坡政府在拘押于彭善期间的不合理行为。游行人士手持横幅高喊释放于彭善的口号，并焚烧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头像以表不满。在游行队伍抵达新加坡驻港领事馆之前，就有保安人员以领事馆周日休息为理由拒绝示威人士前往。这期间，参加游行的人士与保安方面发生口角冲突。16岁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善之前因为在网上上载短片批评新加坡政府而被拘捕和提告，目前被关押在当地的心理卫生学院，并将于明天正式判刑。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以下是海峡论坛时间，姚毅。
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在六月在七月五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美国最高法院在上周五6月16号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不但美国的同性恋维权人士耳手称庆，也引发了各界的讨论。我们看到了，包括了台湾现在也有同性婚姻的法案在立法院当中，包括了有台湾总统马英九、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等人也都多次强调保障同志权益的重要性。而目前台北市与高雄市也开始了同性伴侣的登记。在美国的平权成功之后呢，台湾的同性婚姻是否也能够向前推进？而保障同志权益是否也将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政见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来宾，以及正在台湾立法院推动同性婚姻法案的郑丽君立委，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今天跟我一块来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今天还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今年如大家所知的是抗战胜利的70周年的这个日子，尤其是后天呢是7月7号这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日子，也这个也是特别的具有历史的意义。不过最近呢，由于这个抗战的胜利70周年因为是逢时啊，所以两岸都要大规模的庆祝，但也引发了对于抗战史实如何诠释，两岸似乎不同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究竟两岸是如何的来诠释当初八年抗战的这样的一个史实？那么又究竟我们要怎么看这种不同的诠释？这是我们要预备的第二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华府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那首先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蔡德良先生啊，我想请教您，就是你来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这个同性婚姻合法之后啊，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那么美国社会各界呢，以及争取同志权益的人士，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是，这个问题其实在美国可能是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从一开始是整个社会没有人讨论，几乎是一致的拒绝呢，到了后来呢，比较愿意承认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呢、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要有个婚姻的这个契约，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能够有比如说有生病的探视权呢、有没有这个遗产的继承权呢、有没有这个工作上的一个福利的一个接受权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慢慢的到现在要求有全面性的有个全面性的福利跟权利这样子。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分为几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全不接受，跟有一些人接受一部分的权益，跟完全完整的一个权利的问题。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礼拜呢通过这个法案呢，一般来讲所有的维权的人士呢是非常的高兴。实际上我曾经在最高法院的门口看到他们这个示威跟欢呼啊，都非常非常盛大，到处的彩虹缤纷，非常非常好看。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整个社会是不是完全接受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里面，已经有一些还是在有异议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好像这个美国的黑白问题一样，这个黑人是不是该有的权益？那么这个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吵，其实已经完全合法化了，可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出现，然后一直还是在黑白，还是在纠纷。所以这个虽然是已经承认的合法了，但是这过程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必须要一一克服。所以呢，这我想这还是一个过，有某种程度这还是一个开始而已，还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我们是不是说要马上就说接受啊、哦？就所有的人都完全接受？那倒还没有，所以还有一段路要走。
是啊、其实蔡先生您也提到说他是一个漫长的争取权利的历程，其实基本上他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同志的美国同志的情侣他们在争取这个婚姻平权，所以基本上也超过了一个50年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情况啊、哦、那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相信他也会继续的来为这个争取全民的一个平权。那我接下来想要来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介绍一下这次这个台湾的社会呢，还有同性恋的权益人士，还有台湾的政坛对于美国同性婚姻合法的一个反应。
是，那么从最近的这一个台湾的媒体的报道来看呢，那么最近呢，这个在台南是参选这个同志的这个立委的参选人呢，叫杨伯达。那么在台北市啊、有一位这个社民党的参选人叫李新杰。第八选区有一位同志的这个立委的参选人叫苗博雅等。这三位是啊、这个具有同志身份的立委参选人，那么通通呢要出来参选。从这个三位这一位同志的这个立委参选人的参选人，他们都同声呼吁政府一定要积极来重视这个同性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合法化。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啊、台湾的这个内政部也好，法务部也好，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个法制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也好，都要加紧的，那么来进行这一个法律的这个通过。我相信呢，现在啊、已经有许多的这个立委积极在推动这个法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未来在台湾的这个同志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合法化通过的可能性呢，应该是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从蔡英文、洪秀柱等两位这个总统的这个参选人的这一个对于啊美国通过的这一个和同性的这一个婚姻的这个合法化的这一个言论来看的话，他们两位其实都应该是支持这一个同志的婚姻的合法化。蔡英文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在美国的社会走了非常久的时间，那么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讲的，有50几年的这个时间，也因此呢，蔡英文也特别啊提到必须要社会长期的对话，长期的沟通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大家取得一致的共识，透过立法来通过。那么洪秀柱也特别讲，真情啊是不分颜色。那么同时呢，也强调啊，这个男男女女的这个感情观、爱情观啊，是人类的这个自由跟平等，也是人的这个人权。因此，他们两位呢都主张，那么这一个啊同志的这个婚姻的合法化是必须要呢来正视。尽有可能的啊，透过立法单位来通过。那么可是呢，台湾的这个法务部啊就比较保守。那么法务部的这一个次长陈明堂在接受媒体的访问特别提到，那么台湾的这一个有关于同志的合法，那么目前争议还大，那么暂时呢不开放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来通过。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确实呢啊有必须要来了解到台湾社会的这一个民意的支持度，以及国际社会对同志合法这个问题的重视。那么我相信未来台湾的立法院的这个司法委员会也好，法制委员会也好，在去年的这个12月，事实上已经在提案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还没有进入到实质的这一个啊讨论的这个阶段。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未来通过的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存在，但是我个人呢也认为政府应该啊。排除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观念啊、朝着这一个人类这个自由平等的这个方向来前进呢，应该对这个问题会比较有帮助。
好的，谢谢李华球先生给我们进行了分析。那我们稍后呢会来跟这个郑丽君立委做连线，就是刚才李先也提到了，这郑立委呢正在这个立法院当中推动这个同性平权的法案。那我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蔡德良先生啊、哦，刚才我们也提到，刚才那个李华球先生也提到说，台湾通过的一个几率还是比较高的，比起其他国家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维权人士在推动。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说，其实台湾我们当年经常说这个说中华民国是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啊、那么我们比起其他的国家，甚至比起像日本这样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讲，台湾在同志的权益上的保障其实是走得比较前面的。所以台湾如果说成为这个是否有可能在亚洲成为第一个同性婚姻可以结婚的国家，那么台湾比起其他亚洲的国家来讲，是否在这个保障人权、保障同志权益上是比较先进的呢？
是，就我所了解哈，这个制度的推动啊，是我想分三层哈，一层就是说，你是不是很积极的支持这个同志的权益？一个是很消极的支持同志的权益，一个是根本就完全不支持，觉得说这个是 不自然的啊，那么这个天然的是应该不可以存在的，这样，这有三种的。那么我想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要让社会去适应，假如你现在很急剧的推动的话，会引起一些反弹。那么现在就我就不晓得那个台湾这个所谓这个立法的过程哈，它内容是不是说非常的积极？因为很积极的话，会影响到一般人的感觉，所谓的家庭价值的问题，那会产生一个反弹。
是，
那这反弹太易的话，你就做不成了。
是，谢谢蔡先生的介绍。那我们现在请到这个郑丽君立委呢，来正在立法院当中，他进行这个推动审议台湾的同性婚姻法案。那我想来请教一下这个郑丽君郑立委，就是说请教一下说，台湾目前你所推动这个同性婚姻法案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那刚才我们的嘉宾也都提到了哦，在台湾社会还是有很多反弹的现象，那如何来面对这个反弹呢？
老师，我们在这一届的立法院呢，我们是第一次提出同性婚姻平权的一个修法啊。那我们是希望修正这个民法，能够把结婚原来限一男一女的概念把它修为中性化，就不再以男女二元来界定这个婚姻。那我们提出来之后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正式复委交付给委员会。那不过也的确因为社会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在目前委员会召开过公听会跟整体的一个巡查之后，目前是还没有进入条文的一个逐条的审查。那我们这一届国会也即将在明年的一月底会这个届期所以现在大概只是一个会期的时间哈。那因为担任召集委员的有些部分的委员也因为个人的这个观念有些招委他愿意排法案，那有些招委不愿意单排法案的审查，所以目前是这个某种程度是法案的审查是有招一点困难。
是，那郑委员，我再请教您，就是这一次美国这个法院判决了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美国成为第2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那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同志权益的推动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那是否让您未来还有其他您同僚来推动同性婚姻会比较容易一点呢？
是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同志运动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对啊，因为美国是一个相当指标性的一个国家，那也对于台湾的这个同志运动有相当大的一个鼓励的作用。那因为这一届的国会，我们也正提出了这个同性婚姻的民法的修正那虽然是说审查不顺利，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所以相信对我们在国会重新来呼吁启动这个审查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的。那我们也同时期待说，台湾的大法官也能够思考，能够以释宪的方式来做出宪法解释。那这也是另外一条这个能够实现婚姻平权的一种方式那已经有民间团体准备要提出这个释宪案那么针对一些个案来提出释宪案。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期待说由大法官这边来做出解释，这不论是透过修正民法或者是透过大法官的解释，这两条路径我想民间社会都会比之前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其他国家继续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能够让台湾社会能够更快速的来也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一个落实平权的国家。
是，好的，谢谢郑丽君委员为我们介绍一下台湾这个在台湾立法院当中以及台湾社会目前对同性婚姻的接受情况，感谢郑委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义。那么刚刚郑委员也提到了，其实大法官释宪或许也是就是台湾在推动这个婚姻平权的一个管道一个方法。那我就想请教这个蔡德良会长，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说这一次虽然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决，但是我们如果了解一下，好像是因为有人要这个提出向这个最高法院提出希望能够 就美国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行解释啊，就是也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是各州各州分别的承认同性恋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但第十四修正案是说，州与州之间是否相互承认，还有联邦跟州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一次这个大法官的判决哦。所以是不是其实这一次其实是一种类似释宪，像刚刚郑委员所介绍，类似释宪或者是这个大法官解释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再交由各州各州的这个州分别去解决，而一次把这个问题到位呢？您的看法？
您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分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说美国的联邦的权力到底是联邦下放权力给州，还是州的权力分给联邦？那么在美国基本上是州的权力分给联邦，那么现在司法这个部门呢比较不清楚，那么事实上所以大家觉得说有很多个州其实已经起来反对这个释宪，也要抗告啊。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这个释宪是结论是基本上是对同性恋有利的，但事实上你要了解男女关系，男女这个标准是不管是在人的性向生理上来讲，还有心理上来讲，各种法令各种这个规定啊，一般公司啊行号啊学校啊什么的规定，各种社会行为的典范里头都有，你要把这个事情变成说是男女两性现在模糊不清的时候，有很多地方要克服，在深入到你生活中的每一部分，所以我刚刚讲了有积极性的支持跟消极性的支持，消极性的支持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你假如说是你这个同性恋者也在推动到很积极性的说所有的东西都要一样的时候，这会引起很多很多的反弹，那么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甚至于台湾也好美国也好，都用以这个大法官释宪的方式来解释，但是并不能平衡社会一般来对这方面的疑虑，因为他们说我怎么教孩子，我这家庭价值要不要维持，怎么维持 ？OK， 有人很愿意接受，可是我怎么维持？这个不是说你想要你法令规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应该让立法院慢慢的详细的讨论，一步一步去做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秋先生，刚蔡会长提到就是这个法律与社会氛围的一个可能的冲突的问题啊。那我们提到说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有规定呢，这个人民有集会结社这个言论信仰等等自由啊，但是没有提到结婚自由，因为这结婚本来就是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用法律来规定，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说大家以为以前结婚只有男性跟女性的结合，没有想到说现在还会有同性的结合，所以现在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纷争了。那但是有人说这个结婚本来是就是人的权利，不需要用法律来规定，你现在用法律来规定很奇怪，所以如果说用一个人权的方式，或者说类似于像美国的这个大法官判决，或者是台湾有这个大法官释宪，把它提升到一个人权的层次，或许可行，但是也可能像蔡会长刚刚提到的，这个社会的氛围有冲突，那到底要怎么解决呢？就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人的权利，可是又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同的时候，这种冲突跟矛盾要如何来慢慢的弭平呢？
是，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谈到价值观跟人权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们都认为集会这个结社都有自由，为什么结婚没有自由？那么也就是说人类啊会不会从远古时代就一直认为结婚是男跟女的事情，而不是女女或者是男男的事情？那么相距于古老的社会，以至于到现在的这个社会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来去探讨说这个价值观，尤其是家庭父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的这个价值观，是不是要去讨论到说恋爱是男跟女的问题，或者是哎呦女女的问题，男男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教育啊的价值观，它如何能够让这个家庭的这个父母亲能不能够接受？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要从老一辈的人到中年人能够接受之后，那么他 透过教育或者是透过教化，透过这个学校，透过社会的大环境的这个教育来改变改善这个整个社会的风气。我个人事实上我个人是支持同性恋同性结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人，那么尤其是在这个中老年人，他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或许跟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刚才特别提到美国这一次由最高法院来做这样的一个判决，那么台湾是不是也像郑立伟所讲的啊，透过修法或者是透过大法官释宪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两个应该是双管齐下，因为可能呢，以台湾目前的氛围来看的话，那么支持跟反对人也许各占一半都说不定。那么假定是一个各占一半的话，那么我认为假定是各占一半，透过民调，透过公听会的方式，那么再由立法院的法制委员会或者是司法委员会透过立法来修法，这也是一个途径。但是呢，如果这个途径立法修法的途径不能通过，透过大法官释宪，这应该也是一个途径。但是这里要牵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定透过这个大法官释宪通过的话，如何弥平社会不同意的这一群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个事情呢，美国现在已经通过了，我相信国际社会都会引起高度的重视，那么台湾内部也一定重视。但是在重视之余，我认为啊，应该以不急不徐的这一个态度观察社会的这个敏感度跟社会的这个认同度，再透过释宪或者透过立法来做一个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这一个过程啊，我想对这个事情会比较啊有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以及谢谢李华秀先生的分析。在我们来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其实刚才李先生的评论呢，让我想到了一个数据哦，也就是说他说到说所谓的这个价值观都会在转变的。基本上美国在1969年的时候，整个美国的一个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只有 20% 的人能够接受跨种族的婚姻。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呢，美国不管是白人跟黑人在一起，或者是亚洲人啊娶这个白人，或者是嫁给白人，或者其他的种族，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1969年其实还不远啊，其实没有那么久之前，但是现在整个社会价值观已经转变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慢慢的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进展，经由更多的讨论呢，更多的包容与理解。那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请说。
我想参加第二个话题的一个讨论，我也想证实一下国民党抗日的主流，所以我等下一个话题。
OK， 好，那关先生，我们待会再来接听您的电话，谢谢您。那我们先接听的是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说。
大家好。
你好。
游伴啊不等于夫妻，游伴同志是可以当游伴，但是在这个定义上他不能成为夫妻，因为每一个那个磁铁的两端啊一定有 N 有 S， 那个是绝对不会两个都是 N 或者两个都是 S 的，这自然界它有一定的规律。然后为了选票必须同意 formal sex， 但是啊我们要考虑到新鲜并不代表啊公民正义它会受到彰显，新鲜是新鲜，然后公平正义在自然界的规律，这是不可以小觑的。这是违反自然的话，我自然一定会反馈回来。谢谢。
好的，好，谢谢姚先生。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蔡良先生，回应一下姚先生的问题。尤其他讲到刚才他也讲到说，类似像担心道德沦丧，那就刚跟我们刚刚所讲的，1969年的时候，大家认为说，如果是跨种族的婚姻会造成道德沦丧。不过现在观念也改变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所以这个东西要交给时间哈，因为你要知道，譬如说简单来讲的话，前一阵子维吉尼亚有一个学区哈，就为了这个男女这个同性他们要平等，所以要平等的话，那就要说学校的这个男女的规定也要平等，还有就是不只是就是同性恋的也要平等，那么平等的话就是用厕所要平等，那么这厕所要改善，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叫做说同性厕所，或者是说男女厕所就不要分了啊、哦？那么这个结果呢，就引起很多这个家长啊来反映。那家长反映在公听会之后，就是很多很多的家长来，就吓把那个学区委员都吓坏了。那后来就是投票的时候就否决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要让平权呢消极的话，就是 积极的维护他们的人权，这是需要的。那在进一步的时候，要求什么都平等的时候，那么就牵涉到要改变很多法令，学校也好，这个政府单位也好，要改变很多规定，那么各社会也好，都要改变很多设施，甚至于就譬如说地方政府有没有办法执行这种规定。你譬如说简单来讲说，你假如说厕所都要变成说，我看起来我是男生，可是我说我认为我是女孩子，我要到女生厕所去，可不可以这样用？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干脆就把它改掉，不要有。那么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但是说这个警察也好什么，万一发生事情了，我怎么执行这个工作？所以说变成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必须要在现实跟理论上一个磨合，那这磨合的时间可能蛮长的。最好就像刚才李华就教授讲的，就是说让这个时间慢慢的哈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现在一推动的时候就马上碰到一个很大的缓扑，一就像刚才姚先生说，也有可能大自然一个缓扑，我想不见得是大自然缓扑，但是社会还是有缓扑的力量，所以我想尽量让这个一段一段时间一点一点问题慢慢来解决是最好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李华，首先刚才我们那个台中的姚先生提到了他的一些担忧的状况，那我们也看到说刚才您也提到这次像这个两党的候选人呢不约而同都在官方脸书上贴出彩虹色来支持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那除了这个人之外，包括国民党以及民党自己本身也是那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洪秀柱也在脸书上说，他说这个判决呢代表的是社会对彼此的不同互相尊重，也是多少年来许多人不畏善笑忍受霸凌勇敢坚定换来的结果，真爱的颜色是纯粹无瑕的无所不包，祝祝姐支持所有相爱的人，祝祝姐会坚持努力促成沟通寻求共识。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华球教授，台湾的这个政党候选人的同志人权的政见是怎么样，以及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台湾的总统大选是否会有影响呢？
是，那么我想呢，这个我们台湾内部的这几位参选人呢都在这个时候提出他们的这一个相关的看法，透过脸书或者是透过访问，我想这个都是对于人权的这一个平等的观念的一个重视跟尊重。当然也有许多人说这是为了选举为了选票，我个人不从这个方向来看。当然呢为了选票为了选举当然是很重要，可是呢我认为人的这个权利人的平等绝对是高于选票的这个行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那么应该是说从人类在远古的时代就会有这一个同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早期的人类呢因为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受到整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可能的这一个影响，那么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可是呢到达现在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时代，那么整体的这个人类的价值观也有不同的这一个想法。当然我同意刚才姚先生所讲的这个是一个人类自然的一个规律，可是呢人走到一个规律之间，他也有可能在这个规律之间呢产生不同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我认为也没有对也没有不对，因为呢毕竟呢男男女女他的这个爱情观呢，这个爱情观很难去做一个说谁对谁错。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有同性恋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我认为就是要彻底来解决。那么彻底来解决的话，不过就是透过司法的这个修法，或者是透过大法官的释宪，这样才能够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对社会的这一个安全感，对社会环境的这一个比较的一个平稳，也会产生到一定程度的这一种某种程度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站在人权、站在安全、站在平等来看，我认为这个同志的这个问题仍然是要解决。那么自然的这个定律当然重要，但解决问题也比较要实际。
是，好的，谢谢李先生。我们线上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时间不够了，我们现在只能请这个蔡德阳先生给我们做个结论。我相信台湾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好奇，这次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同性婚姻合法，对于美国的2016总统大选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民主党的是几乎是没有异议的，全力支持这个所谓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所谓这个释宪。那么共和党的意见很多。尤其共和党各个州的州长啊，有很多已经开始有决定说要就是上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很多共和党的那个州长或者是他们的候选人认为呢， 这个问题呢还需要从长计议，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有很多这个家庭价值的问题，还有跟宗教自由的问题，那么宗教的规定这些东西的冲突，那么他们应该要怎么解决？目前看起来的话，假如这个问题继续延续下去的话，恐怕共和党会坚持在这个对这个提出抗告，那么而且很可能他们在社会所得到支持也不会太低，所以这个假如说推得过头的话，反扑的力量的确在美国社会会很大。
是，好的，谢谢蔡良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结论分析。有关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台湾同志权益是否能够因此而有所进展的讨论呢，到此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带大家关注的是两岸争夺抗战胜利话语权，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现在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6，立刻把焦点转向抗战胜利70周年如何引起两岸争夺话语权。北京在6月21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记者会上，大肆宣扬抗战胜利的功劳，并且表示将邀请台湾退役的老兵参加盛大的阅兵仪式。此举呢，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反弹。台湾国防部批评北京对抗战的史实呢，采取了从早期的全面篡改，声称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来要求要正视历史事实。为什么北京在这个时候呢要争夺抗战的功劳呢？而正在积极促进两岸交流的台湾当局，是否愿意来放弃正统的话语权之争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发表您对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1，在台湾的观众可以打00801148940。那我们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看一下两岸在抗战议题上是如何交锋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宣部的副部长王世民在记者会上说，关于中国在世界反西斯战争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一些人一直欠缺公正客观的认识。历史史实是在世界反西斯的战争当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东方主战场的重要作用。那与此同时呢，台湾的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则来反驳这样的说法。他说，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他对于抗战史实采取了从早期的全面篡改，声称抗战是中共所领导，到后来逐渐转为共军为主，国军为辅。八年抗战是国民政府主导的，国军是抗战这个日本侵略的主力，这是一个无法篡改以及混淆的史实。那首先我就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啊，您是这个华府荣光会的副会长。那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抗战的一个议题啊，为什么北京会有这样的说法？那您对于他的说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北京这个对于这个抗战历史的这个篡改啊，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啊。我去这个918战争纪念馆啊，这个北京的这个卢沟桥旁边的这个抗日战争纪念馆，还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一直看到他们这几年有在改善，但是过去的话几乎是抹煞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在抗战的时候的努力。那现在呢已经有一点改善，但是还是不够。那么最主要我觉得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个争取这个话语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在争取一个中国的话语统，谁是真正的中国政府，谁是这个真正代表中国啊，中国人民。那么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你在二次大战你是领导抗战的，你是领导抗战打败日本的，那么你应该可以接收这个战后的胜利品、战利品。那么比如说收回领土啊，或者是收回一些这个战利品啊，这应该是归属哪一个人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华统，一个是战利品，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就牵涉到台湾的地位到底属于中华民国，还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说其他的这些关系的事情。
不过蔡先生，刚才那个他也提到说这个西方的看法啊，西方世界真的有这么的这个单纯就会相信中共的宣传吗？因为大家也看到这个开罗宣言的照片是这个蒋介石跟罗斯福跟丘吉尔，大家也知道不是毛泽东坐在那上面，所以西方会这么容易的受到这个他们的宣传影响？
西方坦白讲在教育上是很糟糕的，就是说西方政府其实在大部分的国家跟这个社会上教育界几乎都没有教导孩子们这个二次大战在亚洲是怎么进行的，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所以你希望西方国家以他们所有的所知道的常识知识来判断谁对谁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根本是忽略了这一部分的工作。他们只知道在欧洲的时候这个德国纳粹怎么样侵害这个犹太人，怎么样这个占领整个欧洲，根本不知道在亚洲日本人残害这个中国，残害韩国人，残害整个东南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根本没有 idea。 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希望西方国家的人一般的民众来了解或者是判断谁对谁错，对他们俩是没有意义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就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就是台湾朝野各界对北京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刚才蔡先生也提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的人民有可能因此而接受中国大陆的宣传，那台湾方面是否应该要加紧宣传呢？
是，那么台湾朝野各界对北京这样的一个做法大概有三个这个观点。第一个，那么认为是北京这样的做法是在篡改和混淆事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台湾呢有许多人认为北京为什么要篡改这个事实跟混淆这个事实。那么我认为呢，这个原因我认为是中共为了要安抚他内部的这一个仇日恨日的这一个高涨的这个声浪。因为过去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常透过这个媒体的报道，大陆许多的百货公司的面前，或者是许多的这个街头的这个场景，会有焚烧日系商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出来。这无非呢是造成了，因为中共在这个抗对于日本的这个侵华的这样的一个惨烈的这个史实呢，可能有一些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抨击跟超过史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造成仇日恨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发生。因此呢，在这个方面，台湾也有许多人认为呢，这是中共呢那么在混淆事实跟这一个混淆篡改史实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刚才蔡先生也特别提到争取这个话语权，这一个部分我是同意。那么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一个这个发言人特别提到这个抗战的这一个战争里面是发挥了这个东方主战场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句话事实上就是一个在对于这一个抗战的这个话语权，那么当然是讲到过去的对日抗战的这个史实，可是呢事实上这个话语权事实上就是在诠释现在中共的这个国力的这个强大。也因为国力的强大，它必须在某一方面或者是在局部性，它必须要诠释它的话语权，借由话语权的诠释来强调他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一个正统，也就是一个法统。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特别的这个积极。第三个呢，就是发挥军事实力的这一个展现军事实力的这样的一个中共呢特别想要取得这样一定程度的进展。那么我们看，那么近期以来南海东海等等这一些纷争呢，都无非是因为那么每一个国家想要在南海跟东海争取到他想要的资源，争取到他想要的战略的地位。那么同时呢，美中在争夺这个亚太的这一个再平衡这样的一个整体战略的这个形势来看，也让中美之间呢产生许多的这个局域。那么我们再来看藏独、疆独，那么甚至于所谓的港独，这个都让中共呢非常起到相当程度的这个隐忧。也因为这样的隐忧，内部声浪鹰派的这一个声浪也非常的反弹，所以呢特别要借由在抗战的这个史实当中举办这个大型的阅兵，也就是激起中共人民对于中共的这个强军强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让内部的这个声浪能够弥平，来让它不要这么激化。我想这三个原因呢是北京呢积极在这个在抗战这边特别呢来重视的一些相关的原因之一。
好的，谢谢李华修先给我们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义。那么说到这个两岸如何诠释抗战呢，我们知道在台湾前行志愿者郝伯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郝伯村重返抗日战场。他之前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呢，就指责了中共这个篡改抗日史实的一个做法。不过这个郝伯村的说法，这个还有指责呢，却遭到了这个大陆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就有解放军少将军衔的这个徐燕，他撰文反批啊。他说郝老先生才是不符合这个他的说法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那么郝伯村在他的新书里面说，抗战是由这个国军来主导这个正面战场，正面战场的这个比例是 95%， 这个敌后战场的比例呢只有 5%， 而徐燕的这个回击呢则是说，中国战场在抗战的时候伤亡是140万人，其中呢85万人是被国军所杀伤，那么合理解释其另外的55万人就应该是被共军所杀伤。那么此外，徐燕也表示说，他不认为这个有所谓正面战场 95% 后这个敌后战场 5% 的说法，他认为两种战场一样重要啊。所以这显然这个两岸对于这个抗日的这个说法，可以从这两种争执当中具体而为的看出来。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几乎就是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是，那么郝伯村先生他写了这本书呢，他自己呢，那么也带领了许多过去的这个抗战的这个将士亲自回到大陆的那一些地方去做一个观察。我想郝伯村先生呢，他这个书的这一个描述呢，当然尊重史实的地方居多。刚才博弈特别提到中共的这一个李燕这一位将军，那么他所提到的这一个有剩下80几万的这个是由共军来所杀害。我个人过去研究这个战史来看呢，很少能够在战场上真正能够划分得很清楚，说哪些敌人是哪一部所残杀的，哪些敌人是哪一部所消灭的，这个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呢，这个说法主要它就是在一个强调，那么这一个抗战的这个史实的部分，争取这个话语权透过这样的一个话语权争取他的这个法统的这一个地位。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场这个一个抗战呢，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长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我想日本人那么最近在台湾举办这个抗战的这一些活动那么日本从媒体的报道里面，日本有一些反弹。那么因为这个反弹，台湾的这一个一些跟抗战有关的活动据闻也改了名字，叫做汉光31号演习。那么如果说这个报道是事实的话，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不妥，因为毕竟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它是一个经过记载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篡改或者是做一个任意去写，它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野史，它是一个正史。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这个抗战的这个两岸在这个时候纪念抗战的这个70周年啊，不应该去争夺话语权，也不应该去争夺那么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法统，而要进一步来探讨的是，当时的这一个抗战，中华民族死了这么多人，事后日本有没有对这件事情做一个非常妥切的这一个认错道歉，乃至于提出补偿？因为我们看德国的这个总统梅克尔，那么他是非常诚心的来检讨，也承认那么过去德国在这个两次世界大战那么所造成人类的残害，他都有非常清楚的交代。可是呢，日本对这个侵华的这一个史实的交代，事实上从可靠的消息来看是有部分不够清楚。我认为这个事情那么台湾跟大陆的政府都有应该积极来追溯这个史实的这一个澄清呢，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蔡泽良会长，就是我的印象当中，之前这个还是大陆还是胡锦涛当政的时候，那么首次的承认了国民党在也就是国 军在这个抗日战争当中的贡献，那个时候台湾都觉得说哎呀终于还给国军一个公道了，结果现在在换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这开始突然就变成了争夺这个话语权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抗日的权势也随着中共的这种领导阶层的更替会有所，他们有所政策上或权势上的不同，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整个抗日，我们只讲抗日不讲二次大战啊，整个抗日，中华民族的抗日的话，这个其实领导绝对没有问题，是中华民国政府让这个国民党所领导的。但你要知道，这个战争的大部分的现场是在中国大陆，他们的人民也好，军人也好，后来留下来都是在中国大陆。所以这方面来讲说，谁是什么样，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判断的啊。那么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中共的确有这个篡改历史的一个这个习惯啊。那么那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呢就觉得自己的统治的合理性正确性呢一直还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就随着这个需要呢会在改变。当这个胡锦涛先生跟这个连战先生在这个谈到说两党呢要合作的时候，那他们觉得说这个威胁就很少了，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可以谈的。而且事实上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国民党也好，这个新党也好，他都积极的对这方面进行抗议，让他希望他们改善，而且他们也的确希望能够改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么刚好就是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意啊，或者这个政策啊有所改变，他们呢也跟着改。所以这个彼此双方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其实要检讨的话是彼此双方都有这个困难了啊。因为你假如认为你不是中国人，或者你认为你这个不叫中华民国的时候，那么你说你是这个抗战是你打了，那中华民族的抗战是谁打的就搞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台北也有这个情况，北京也有这个情况，我想都是需要改进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啊，我们现在有线上有很多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这个讨论可能会非常热烈，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我们请的是湖北的冯先生，冯先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您好。
我说啊，中国内战时期，他那个中共是三分应付啊，
喂，
七分成长，所以这个才是历史的重心。谢谢。
是，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说。
我跟台湾，那么台湾是当时是日本的那个殖民地啊，以抗战胜利，我觉得个人是认为啊，以抗战这个名词啊，我觉得我们不太适合，我们应该是用中战，因为角度上就是不大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基本上所以就我就觉得抗战这两个字啊，基本上用在台湾人自己在讲，我就觉得感觉是感觉就是大中国的思想，不是台湾人独立性那个讲法，我感觉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姚先生。我们接下来请的是辽宁的关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关先生请说。
你好，我也好。
你好。
我想说啊，两岸表述的都不对，应该这一段历史应该是这么表述，因为的话，抗战是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中华民国应该咱们应该正视当时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当时的话是执政党为国民党，共产党为在野党，应该的话是中国人民统一抗日，在中国中华民国统一抗日的旗帜下，全国的话统一抗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身都是属于中国人民。所以说，发生在日本侵略中国是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一些的话受害的民族是中国人民的被受害，所以应该的话是这样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抗战史，这样表述才为最佳正确。我就发表这样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台北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请说。
我们这里教科书都是告诉学生说我们抗战胜利，日本向我们投降，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二战的结果是同盟国胜利，轴心国投降， 那我们国军根本就没有打败日军了哈、哦，那时候大部分土地都是日军占领。但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战机是由国民政府负责接收，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可是我们现在都教导学生说，我们抗战，我们胜利，日本向我们投降，这个就没有给学生正确的观念。西方国家的教科书都是讲哦，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因为同盟国里面有很多国家，都很多国家都被轴心国占领了，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抗，怎么能说他胜利呢？那中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啊。那现在那高中课纲已经没有办法改了哈，但是政府应该统领所有的学校，告诉学生说，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节节败退，那两个原子弹投下去以后，他无条件投降。那中国战机是由国民政府负责接收，并不是我们国军打胜了、啊。这个也要对国军做一个教育。还有哈、哦，抗战的起源就是斯大林鼓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去抗日，因为斯大林很怕日军去进攻苏联嘛，所以我们就做了替死鬼啊，牺牲很大。可是现在。现在都把这个隐藏起来，真正的原因
是。谢谢台北王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啊，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博弈好。我按照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啊、哦，中国共产党的无耻、羞耻、大，可恨。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土匪一样。他当时1937年是借抗日战争名义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才夺得中国共产党的枪下。人来两兄弟，
谢谢浙江李先，因为我们时间呢已经到了，所以不好意思，我们没办法再接听您的电话了。我们现在来请这个在华盛顿的蔡德良先给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总结，谢谢。
是，我想最主要是大家都了解说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不容篡改的。那么基本上来讲，我们只要讲说是领导抗日的话，那绝对是中华民国，绝对是蒋委员长。那么假如说是整个中国呢，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牺牲很多，那么这主要的这个抗战都在中国的，这也是对的啊。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两岸应该做这个协调，把这个史实呈现给一般的全世界，也给自己的人民。谢谢，
谢谢你的分析。最后我们请李华秋先做一下简短的总结。李先，
是，我想历史是要尊重，历史就是一个事实，容不得篡改。当然呢，这个抗战那么是一个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惨痛的这个事实。这惨痛的这个事实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检讨的是如何能够让整个两岸关系更加的平稳，更加的和平，乃至于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安全的这一个稳定。我想这才是比较积极、比较有意义、比较真正要去做的一个实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参与，那么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以及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也感谢华府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会长、华府荣光会副会长蔡德良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更加感谢的是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提醒您，我们的来宾以及听众观众朋友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呢，今天如果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登录来评论。也欢迎您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美国与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同志人权的相关报道，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相关资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海峡论坛特别要来制作一部纪录片，缅怀在那场战争当中奉献青春的抗战老兵。而为此，我们的主持人樊东宁正在台湾进行采访，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海峡论坛将由我黄耀义以及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为您来共同主持。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义，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